YouTube 同埋乾淨世界嘅觀眾朋友好，歡迎收睇財經世界嘅節目。我係欣彤，今日係11月1日，星期五。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美東時間下午3點，我哋為你帶嚟最新嘅市場資訊。今日盤前，美股票期貨窄幅走高，基準國債收益率上升，再次交投喺4.3%左右。大型科技公司繼續成為焦點。之前亚马逊公布的乐观财务报告抵消了前一个交易日由科技股主导的抛售，投资者等待重要的非农就业数据，以寻找美联储利率走势的线索。竞争激烈的美国总统大选令到投资者紧张不安，被称为恐慌指数的 CBOE 波动率指数已经升到八月市场动荡期间的水平。亚洲股市指数下跌，日本股市出现抛售，日本经济新闻平均指数一度下跌超过1100点，收市共下跌1027.58点，跌幅为2.63%。中国股市三大指数集体收跌，北证50指数大跌近10%，高位股大面积跌停，多个股市上演天地板。美元指数在连续两日下跌之后反弹，人民币星期五收市下跌，在岸价收报7.125对一美元，较昨日收市价跌90点。有交易员指出，临近美国总统大选，市场观望气氛浓厚。在 ASIAS 报道讲，伊朗计划通过他支持的伊拉克民兵对以色列进行重大报复性打击之后，油价持续升势。布伦特原油期货上升约2%，突破每桶74美元。受飓风和航空航天工厂工人罢工的影响，美国十月份就业人数增长大幅放缓。星期五公布数据显示，美国十月的就业人数仅是增加12000人，是2020年十二月来的最少增幅。美国十月失业率为4.1%，相较于上个月保持不变。交易员增加了对十一月美联储降息25个基点的压注。Investing.com 报道，美股小型股十月以来表现落后于大盘，但是富国银行在星期四的报告里面指出，随着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选举风险消退，小型股有望继续上升。美国第二大航运集团马士基行政总裁柯文胜表示，由于中国和美国及欧洲的出口流量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那可能会导致敌对行动增加，贸易紧张亦都将在美国大选之后加剧。苹果星期四本后公布第四季度财务报告，营收和每股盈余都超出华尔街预期，但这个公司根据欧洲税收政策支付了一次性费用之后，净利润下滑，而且投资人关注的大中华区营收未达到预期，本后股价下跌大约1%。英特尔星期四盘后宣布的第三季度财务报告失色，因计入了近190亿美元重组费用的拖累，获利低于预期，但资料中心和 AI 营收超预期，而且第四季度财务预测良好。行政总裁季辛格透露 18A 制程赢得两个新的客户，英特尔星期四盘后上升超过15%。全球最大汽车制造商Stellantis 公布，由于它两个主要市场欧洲和北美的出货量大幅下跌，这个公司第三季度销售额大幅下跌，收入下跌了27%。在中国、印度和亚太地区，这个公司出货量降至14000辆。受大规模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的推动，以及云计算服务需求强劲，亚马逊上个季度销售额和利润超过华尔街预期，股价在盘后上升。由于能源价格下跌和燃料生产利润率下跌，美国最大的石油公司艾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公布的季度利润下跌。尽管是这样，这两只股票在盘前都是上升。华为星期四发表了三个季度合并和母公司财务报告，报表显示它的净利润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了13.8%，而且华为创办人任正非表示，目前华为还在挣扎之中。中国电动车制造商理想汽车星期四公布第三季度财务报告，就算增长，但是利润率稍有下跌，原因是销售价格下滑影响， 另外，这个公司第四季财务预测暗淡，影响投资人信心，盘前股价走低。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全国人大将在下个礼拜召开为期五日的会议，市场期望能够推出一项针对经济薄弱环节的重磅财政刺激方案，但是乐观人士先前曾经对现实感到失望，这次民众的怀疑态度更甚。报道罗列了会议值得关注的几个方面，从规模来看，观察人士一直都猜测财政刺激方案的规模会有几大。今年以来，中共政府支出远低于预期，经济学家希望看到支出增加。债务置换方面，为地方政府提供财政纾困几乎是已成定局的事，因为房地产市场低迷，令到背负巨额债务的地方政府的一项主要收入来源枯竭。惠誉解决方案旗下 BMI 亚太地区国家风险主管 Darren Tay 表示，地方政府可能会获得人民币40,000,000,000用于为表外债务进行再一次融资。他表示，如果规模少于这个数码，可能会令市场失望，因为即使是这么多，也都是仅占未偿还债务总额的10%左右。年尾将至，经济学家认为短期内政府发行更多债券的空间不大，不过未来几年可能会批准额外发行人民币40,000,000,000债券，重点是充实银行资本和扶持地方政府。大和分析师 Patrick Pan 表示，根据美联储是不是会暗示将进一步减息以及美国大选的结果，中共政府很可能制定不同的刺激方案。近几个月，中国股市在刺激政策公布之后波动剧烈，投资者变得越来越谨慎。大和分析师 Patrick Pan 表示，在人大会议召开前，市场交投方向不明，加强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被认为是恢复家庭信心的关键，但是中共财政部没有暗示将大规模发放现金以刺激消费，期待中共政府重点关注这一点的人可能会失望。根据财新和标普全球星期五发表的一份声明，十月中国财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从九月份的49.3上升到50.3，重回50的荣枯线以上，好于预期。彭博社称，被中国制造业打了一支强心针。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数据似乎并没有提升投资人的信心。 A 股星期五三大指数集体收跌，全市超过4,300只股下跌，500多只股下跌超过9%。财新智库高级经济学家王杰说，九月底以来，一系列增量政策陆续推出，但是目前就业市场压力依然比较大，价格水平依然比较低迷，增量政策在扩大内需、促进就业、保护民生等方面后果怎样，值得密切关注。但是财新发表的数据亦都令民众亦都有理由保持谨慎，因为制造商连续第二个月报告裁员，就业分类指数降到去年五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尽管出口一直是中国经济一个相对的重点，但是调查显示新出口订单连续第三个月萎缩，反映出全球需求放缓。报道认为，在中国大幅减息并且公布提升房地产市场的措施之后，官方和财新 PMI 数据是首批提供经济开放的数据之一。这些措施表明北京方面有目的的是今年达成5%左右的增长目标，并且推动股市上升。国际货币基金 IMF 星期五表示，随着贸易紧张局势升温，中国房地产业陷入困境以及市场进一步动荡的可能性正在被前景蒙上阴影，亚洲经济面临的风险有所增加。路透报道， IMF 表示，来自中国持续的降价压力可能会损害有类似出口结构的邻国产业，进而引发贸易紧张局势。 IMF 在亚洲地区经济展望报告里面指出，中国经济放缓的时间更加长，而且幅度超出预期，将对亚洲地区和全球经济造成损害。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共的政策反应相当重要。在最新的预测中， IMF 预计2024年亚洲经济将增长4.6%，2025年将增长4.4%。全球宽松的货币政策预计将提升明年的私人需求。报道称，严重的风险是主要贸易伙伴之间针锋相对的报复性关税升级，这将加剧贸易分裂，并且损害地区增长。华尔街日报报道，香港经济在上个季度失去动能，在内需和外需都持续疲弱的情况之下，增长放缓幅度远超预期。星期四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第三季度本地生产总值和去年同期相比实际增长 1.8%， 咁远低于增长 3.15% 的预计中值，亦都低于第二季度的增幅。政府发言人表示，第三季度私人消费支出持续下跌，商品出口增长放缓，投资支出进一步攀升。科法斯经济学家谭俊宇说，香港最大的增长动力仍然是货物出口，但是由于美国和中国的需求前景不明朗，加上对贸易紧张局势的担心，短期前景似乎越来越不明朗。海投宏观经济学家 Ne Fiji 说，数据显示香港经济规模仍少于2019年，而且疫情之后到目前为止未能取得显著复兴。海投宏观将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期从3.5%下调到2.5%。路透报道，在路透检视的一份六月发表的论文里面，中共和军方有关的顶尖研究机构已经利用 Meta 可以公开取得的大型语言模型 Llama 213B 开发具潜在军事应用的人工智能工具，研发出它所谓的 ChatBIT， 以搜集和处理情报，并且为作战决策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美国智库詹姆士顿基金会副研究员张坤阳说，这是第一次有实质证据证明中共解放军专家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并且试图利用开源 LLM， 尤其是 Meta 来到达到军事目的。报道指出， Meta 已经公开发表它很多的人工智能模型，但同时也都禁止这些模型用于军事、战争、核工业或应用间谍和其他受美国国防出口管制的活动，并且禁止用于开发武器。 Meta 公共政策总监蒙哥马利说，中共人民解放军使用我们任何的模型都是未经授权的，并违反我们可以接受的使用政策。英国生技药厂阿斯利康10月30日发表公告，指出他中国区总裁王磊正在配合中共政府的调查。就事件，《华尔街日报》表示，中共此举令人不清楚他的意图是什么，这宗案件的调查缺乏透明度，而且中共近一年来不断突然袭击搜查外企，恐怕会将严重打击外国企业对中国的信心。就事件，法国外贸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克雷洛表示，这个消息会摧毁外国公司对中共任何方面的信心。他指出，这个案件明显和中国国内正在进行的制药和医疗保健行业反贪腐运动有关。中国欧盟商会会长颜茨亦都表示，这类调查规则和法规的模糊性是欧洲公司近年来面临的头号监管挑战。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欢迎你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支持，我是欣彤，再见。